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中经有云，忠臣之事君也，莫先于谏。意思是说，忠良之臣侍奉君主，莫过于向君主直言进谏。又说，为而不谏，则非忠臣。这就是说，君主已经犯了过失，臣子却不去劝谏，那就不能算作是忠臣了。在东汉的乱世中，有这样一位忠臣，面对贪腐权贵，他没有明哲保身，而是挺身而出，范言直谏，发出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的怒吼。面对叛军，他没有出兵攻打，而是侵入敌营，最终感化他们自主归降。他凭着一腔凛然正气，一颗为民之心，获得了百姓的敬重。张纲受命，独埋车轮，奏合良计，终止喊轮。
汉朝的张纲，字文季，前为郡武阳人，是汉留侯张良的后代。张纲少时勤奋好学，对经学有一定的研究，虽然出身官宦家庭，却有着忠正的气节。主管教化的司徒知道张纲品学兼优，便征召他担任朝廷御史。汉顺帝时期，由于外戚与宦官勾结，朝政十分腐败。张纲心中激愤，慨然感叹道：“
唉，污秽丑恶之人聚满了朝廷，如果不能挺身献出生命，解除国家的灾难，即使活着也是我所不愿意的。”
退朝后，张纲又上书希望舜帝割损左右，以顺天下人心，一切按照旧章办事。汉安元年，朝廷选派八位使者巡视各地的风土民情，表彰贤良，监察贪污。使者大多是年老德高，担任过要职，只有张纲年纪最轻，官位最低。其他七人接到舜帝任命后，都先后到指定的地方考察去了，唯独张纲没有去，并且把自己坐的车轮埋在洛阳都亭的下面。他说：“
州县官吏害人事小，朝廷里危害百姓者事大，我们应该先解决大的。就像是豺狼当道，何必去问那些像狐狸一般的奸佞小人呢？”
张纲随即向舜帝上书说：“
大将军梁冀，河南尹梁不疑，受外戚的援引，享受国家厚恩，以小人之才担负辅国之责，不能弘扬君子的教育，辅翼皇上，却专做元凶恶首，贪婪无度，培植一般阿谀谄媚的小人， 陷害忠良，这是天威所不能赦免的，应该处以极刑。今调成他们二人无君之心十五事，都是臣子们所切齿痛恨的。
奏书呈上后，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。当时梁冀的妹妹是皇后，正蒙受顺帝的恩宠，梁家的亲族也布满了朝廷。顺帝虽然知道张刚说的是事实，可最终还是没治梁冀的罪。梁冀因为此事对张刚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。当时广陵郡有个叫张英的贼寇，聚集数万人，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乱长达十余年，朝廷一直没能将他们剿灭。梁冀便想方设法暗示尚书派张刚担任广陵太守，想借此事重伤他。张刚与先前的太守不同，没有带兵随行，只是轻车简行赴任。一到广陵，张刚就带着立足十多人赶到张英的营垒前，请求与头目相见，一再表示朝廷的恩德。由于事出突然，张英大惊，不明张刚的来意，于是壁垒严防。张刚派人传递书信，说明自己是奉诏宣慰，并非开战讨伐。见张刚如此诚心，张英才出营拜见。张刚请张英上座，慢慢劝导他们说，
以前的太守确实非常贪暴，这才使你们怀愤相聚造反。地方官固然有罪，但你们这样做也违背了道义呀。当今皇上仁慈，用恩德降服乱民，所以派我来想以绝路招安诸位，不想以刑罚相威胁。现在正是转祸为福的时候，如果你们还不服从，使天子震怒，到时附近几个州的大军会合，你们岂不是很危险吗？这其中的厉害，您要深思啊。
张英等人听了，不禁涕泪俱下，说，
我们这样的荒野草民，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官府的压迫，又不能向朝廷诉冤，才曲终谋生的。现在听了您的一席话，让我们看到了生路啊。我唯一担心的是，以前对抗朝廷，即使现在投诚了，也不免被问罪呀。
后经张刚解释，张英才打消所有的顾虑，决定投诚。第二天，张英带领部下一万多人及妻子儿女，双手反绑着向张刚归降。张刚则设宴庆贺，散遣张英的部属，任凭他们离去，还亲自为他们挑选住宅和田地，有想为官府效力的也一一推荐，大家都喜悦信服。就这样，张刚 不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一场持久的动乱，南州一片安定。朝廷对张刚论功行赏，可梁冀从中阻挡，并未封赏成功。顺帝称赞张刚，想加以提拔，张英等人上书祈求留任张刚，顺帝答应了。张刚在广陵郡守卫上仅一年就病卒于任上，时年46岁。百姓们扶老携幼到张刚家中吊唁的人不计其数。张刚自从生病后，当地官员百姓都为他祷告求福，人们都说千秋万岁，何时复见此君。张英等500多人穿着丧服，背着泥土为张刚垒筑坟墓，复灵扶柩至武阳，直到安葬完毕才挥泪而去。顺帝下诏说，
已故广陵太守张刚端正自身，教导下属，宣扬德行诚信，招降巨盗张英等近万人，平息了战争，拯救百姓于困苦之中。没有升任显赫爵位就不幸去世，张英等人为之扶丧，如丧父母，朕十分痛心。
于是任命张刚的儿子张旭为郎中，赐钱100万。先君说，
张文纪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大臣，
虽然他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，但是他的道义圣德是民之所不能忘的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